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那今天呢，江平安牧师将继续与我们分享《合神心意的人》系列，一同去思想一位合神心意、知错悔改的君王带给我们的生命启示。当大卫战胜仇敌，国势稳固，王位坚定之后，人生似乎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然而也正是在安逸与顺境中，他渐渐地放松了警醒，落入私欲的试探。他夺取了别人的妻子，又设计害死了忠心耿耿的勇士乌利亚，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曾经深爱神、敬畏神的大卫，竟跌入生命最深的黑暗。然而神并没有放弃他所拣选的人，当先知拿单奉神差遣指出他的罪时，大卫没有继续掩饰，也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承认我得罪了耶和华。随后他写下诗篇51篇，将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完全倾倒在神面前，祈求神赐给他清洁的心，使他重新得着救恩之乐。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都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有时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罪。真正的悔改也不仅仅是为过犯感到懊悔，更是愿意回转归向神，让他重新更新我们的生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江平安牧师一同走进今天的信息，从大卫跌倒后的悔改当中学习如何回到神面前，经历他赦免的恩典，也重新得着一颗清洁正直的心。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合神心意的人。先要读的经文呢，是在撒母耳记下12章5-14节，我来为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手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今天我们的小题目是悔改的君王。这个事件发生的时期和 扫罗追杀大卫，大卫逃难的那一段已经过了一些年了。那中间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最终扫罗被非利士人战败，死在非利士人之手。虽然他最后是自杀，但是他的全军覆没，他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同一天战死，确实看到他当时由于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由于最后甚至去交鬼，完全失去了神的同在。而另外一面呢，大卫被神造就了多年，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一次一次经历到神的作为，也经历到神在他生命建造上许多的更新之后，终于他登上了王位。最早是在希伯伦做王做了七年，之后呢移到耶路撒冷，最早他只是做了犹大这一族的王，后来呢他成为以色列全地的王，完全统管了整个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文呢，是大卫渐渐打败了周围列国，包括他们的劲敌非利士，包括曾经挑衅他的亚门人之后，慢慢慢慢大卫的国土被坚固了，他自己呢也慢慢的觉得现在太平了。虽然还有战事，这个时候的主要战事呢还是在约旦河东和亚门人之间，还有一些小的战事，而他的元帅约押还是带了一些兵在河东打仗。但对大卫来说呢，已经身处顺境了。我们知道人在顺境的时候和在逆境相比，可能依靠神的心就容易淡薄下来，自己心里的那一种的谨慎，那一种的警醒也会放松许多。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派了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去打仗，他们打败了亚门人，而且这个时候呢，他们正在围攻一座城市叫做拉巴，而大卫仍然住在耶路撒冷。有一天呢，太阳平息了，大卫才从床上起来。看看大卫这个时候真的很放松哈，一个午觉一睡就睡到太阳要落了。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游行，其实呢就是在房顶上走来走去，因为太阳平息的时候那个屋顶上景观很好，而且呢也比较凉快，他就在那上面可能在那颠着步呢，一下就看到有一个妇人正在沐浴，而且她的容貌甚美。其实当时啊，王宫的周围那些的住宅应该都是国家的那些官员或者是武将的住宅，而且当时的那些房子哈，他们盖的那个密度很高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模型啊，虽然那个模型呢是在耶稣时代的，但是有一些特别是大卫城那一带有很多的那些老宅子的样子还是可以从那个模型里边看得出来，房间距很近。大卫突然发现，哎，在旁边一个房子里边怎么有一个美女在那洗澡啊，这一下大卫的心里控制不住了，他就找人去打听这是谁呀？有人告诉说，这个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叫做拔示巴。结果呢，大卫就差人去把这个妇人接来，和她同房了，和她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她回家以后，竟然就怀孕了，跑来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你看到大卫啊，在顺境之下，他好像完全失去了对引诱的一种抵挡，明显这是一个试探，但是大卫在此时竟然就顺着情欲而行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被试探是被自己里面的私欲在诱惑。当大卫没有那么警醒的时候，他处在顺境之下的时候，他好像就失去了这样的抵抗力， 开始和这一个美女妇人有了不正当的关系，而且她是有后果了。这个妇人告诉她说，我怀孕了。那接下来大卫做什么呢？竟然他就想欲盖弥彰，他想把这事给盖过去。于是他想，这个妇人有丈夫啊，那我就让丈夫回家一趟吧，让他们在一起住一夜，这个事儿不就盖过去了吗？于是他打发人到他的元帅乌约押那里，他说，你让赫人乌利亚到我这儿来一趟。乌利亚就来了。当乌利亚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这个意思就是你回家住一夜你可以跟你的妻子亲热一下呀。大卫心里想，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这个怀孕的事情就不会想到跟我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没想到这个乌利亚真是一个忠臣。大卫叫他回家去，结果呢，他和其他一些做仆人的一起睡在宫门外面，没回家。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回家哎。大卫又把乌利亚叫来说，那你那么远回来，为什么不回家呢？你看乌利亚对大卫说什么。乌利亚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你看乌利亚他想的是，今天还在打仗呢，今天连耶和华的约柜都在会幕里面，在棚里面，那犹大的兵以色列的兵在打仗的都住在棚里面，而且我的元帅也在田野，那我怎么可以回家？我怎么可以跟妻子同寝呢？我不要那么舒服，我绝不行这事。而且他还起誓，他说我绝不行这样的事。大卫听到这个以后，他大概自己心里都要崩塌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他又出一招，他说把乌利亚请来，今天呢我要跟他一块吃喝，而且要让他喝醉。结果大卫就把乌利亚请过来，拼命劝酒了，让他喝醉。他心想，你醉了以后就由不得你了。醉了之后，没想到乌利亚还是不回家，还是和他的仆人一同住宿，没有回家去。可见这个乌利亚真的是忠臣一位啊。从圣经的记载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乌利亚是大卫的三十勇士之一。大卫当时有几个特别勇猛的干将，那在这之下呢，又提到有三十个勇士，那每个人打仗都是非常非常忠勇，而且为这个国家立下了很多的功勋的人，乌利亚是其中一个。却没想到由于他的忠诚，反而招来杀身之祸。大卫看乌利亚就是不回家，这也真是没辙了。于是呢，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信，还叫乌利亚带去给他的元帅约押。信里边怎么说？他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这下决心就是要把乌利亚干掉了，让他被杀。所以约押在后一次围城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地方敌人有勇士，就把乌利亚派到那里去了。打仗之后，他们有意的让乌利亚单枪匹马去应对强敌，最后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了，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当信息传回来的时候，大卫还假惺惺的说，没事没事人死的话这个由不得自己，打仗嘛总是有胜有败所以不必过度伤心啊。而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她听见丈夫死了，也就为他哀哭。当时所谓的哀哭，就是有一段哀悼的日子。当那段时间过了之后，大卫就竟然差人把她接到宫里，她就做了大卫的妻子，而且 还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那个第一次就怀孕有了孩子，就是那个孩子。但撒母耳记下第11章到27节的时候补充了一句话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神当然知道大卫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卫以为这件事情天不知地不知，认为他很好的把真相掩盖下来了，在这个国家里面不会有人知道大卫犯奸淫犯谋杀，但是上帝是全然知道这一切。于是他派了先知拿单去见了大卫，拿单对大卫说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在有个城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呢有很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这只羊羔呢在他家里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甚至睡在他的怀里，在他看来就如同女儿一样。但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户的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来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这个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卫他特别气愤呢，表现出一种正义感，他就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没想到拿单接下来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这个故事就是讲给你听的，这个故事所讲的就是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接下来拿单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把他的罪行接到后面就讲了，然后再次的强调，耶和华说，你既藐视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你在暗中行了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虽然在暗中行的事在神面前一样都逃不过，上帝揭露了大卫的罪，而且宣告了对大卫的审判，将来这一些的事情会有报应的，会有审判的，你暗中行，我公开报应你，你和人犯奸淫，将来你的妃嫔都要赐给别人，他们在公开之下要侮辱他们，你犯了奸淫，将来你的家中要兴起祸患。而且大卫说他被偿还4倍，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到神所做的真是让大卫4倍偿还。大卫后面4个儿子相继死于非命，而且拿单指出他犯罪的最大的实质性的问题就是藐视耶和华。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你既藐视我，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也是他可贵之处，当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核心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在神面前认罪，我得罪了耶和华了。拿单的宣告是，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眼前的一个报应就是这个孩子他会死。最关键的最大的后患就是你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了亵渎的机会。本来你是一个被拣选的人，本来你是一个被高立的君王，可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在人不知，上帝知道，仇敌也知道，这仇敌 显然是指呢灵界的上帝的仇人魔鬼和他的黑暗势力，他们都知道，他们会就此来亵渎，他们会指责大卫说，神啊，你看你这么喜欢的人，你这样提拔的人，他在做什么呢？他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啊，他们在藐视你呢。在这样的情景之下，相信大卫很难过。这个时候他才看到自己的罪，他看到罪的后果，虽然他要承担那罪恶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是在此时此刻大卫最最关心的是，我不能失去神的同在。最后我和大家来看一下大卫在那个背景之下写出来的一篇诗。大卫写过很多的诗篇，而这一篇呢是诗篇51篇，因为这一篇里面一开始就说了是大卫和拔示巴犯了那个事情之后，先知拿单来责备他以后，他写了这样的诗。那有这样的背景，其实就让我们看到大卫在知道了自己的罪和这罪本质上面的严重之后，他用这诗歌表明出自己的祷告，他也用这样的诗歌等于说在百姓的面前公然的承认自己的败坏，这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诗是要唱的，诗篇交予灵长是让国家诗班在那里唱，哎，那每一个唱的人，每一个人听的人可能就会了解说这是大卫犯罪以后的悔改。我们的君王犯罪了，我们的君王得罪神了，但是好在我们的君王悔改了。在这首诗篇里边，大卫这样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他提到你的慈爱，他提到我的罪孽，他看到了我在神面前实在不配，他看到了我得罪了神，他看到了我是藐视了耶和华的慈爱怜悯。所以他首先在神面前祷告，求你怜恤我，就是你可怜我。他知道人蒙保守是在乎神的怜悯，而且他进一步祷告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虽然前面他也为了自己的罪行千方百计的想要去掩盖，但确实你要去掩盖前面的罪的时候，你就会犯下更大更重的罪，想要以后一个罪掩盖前面一个罪，其实你的罪行在叠加。而大卫看到最重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接下来他的祷告是，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大卫没有说从今以后我下决心痛改前非，我重新做人，我做得更好。他说，求你来接近我，求你来洗涤我。他知道一个人要想离开罪是在乎里面的更新。他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清洁的心，正直的灵，都是从神来的。要想不犯罪，需要常住在神的里面。要想不犯罪，需要有神自己的同在。 所以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这个人就不可能不犯罪，像扫罗一样。如果失去了神的同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徒然。不过不管自己是怎么样在挣扎，不管自己是怎么样在努力，都不可能有真实的圣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所爱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并非是不犯罪的人，并非是没有错的人，而是知道及时悔改，知道自己不能离开神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借着大卫的失败，也借着他的悔改，你让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真实的有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因为这一切都从你而来。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常在你的爱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施加的爱指引方向，旷野试炼让我刚强，恩雨降临滋润心房，黑夜再深仍有盼望，恩典真理伴我歌唱，向他唱新歌，赞美超越星河，看着小鸟歌唱快乐，全力起来向主欢乐，向他唱新歌，赞美超越山河，看着小鸟澎湃欢歌，因他施恩不必喜乐，神的创造多么奇妙，他的恩典知道，星星带路不再迷惘，施加大爱指引方向，旷野试炼让我刚强，恩雨降临滋润心房，黑夜再深仍有盼望，恩典真理伴我歌唱，向他唱新歌，赞美超越星河，小鸟歌唱快乐，全力起来向主欢乐，向他唱新歌，赞美超越山河，看着小鸟澎湃欢歌，因他施恩不必喜乐，
当依靠他心中充满喜乐，高声颂扬，让世界都听着，当依靠他心中充满喜乐，高声颂扬，让世界都听着，向他唱新歌，赞美超越星河。